大家好，欢迎来到宁夏路六十号茶房，我是宁夏路黄仲宁。
大家好，我是卢子雅露。
今天 Q&A 又找了这个枪手
我们两个在旁边翘脚就
对了。对对对，每次有枪手来帮我们回答问题，我们都超开心的。我们今天的 Q&A 有很多是跟
孩子们的社交情绪有关。
哦，对对对，写在上面。因为以前都会一串问题，有没有？
对。
但今天很主要就是在社交情绪的困扰，
对
各个年龄层。那在问这个 Q&A 之前，我们先把我们的来宾介绍出来。
好，两位，一位是彭子欣老师，一位是佩晨老师。两位好，
两位好。
怎么认识这两位漂亮的老师呢？是 IC 介绍的
啊，真的，
在一间 IC 有来过我们节目好几次嘛。
是是是。
那因为知道现在很多家庭、很多家长都有共同的困扰，也开始有一些年轻人新的团队，比较属于新创团队，然后投注在这个领域当中。
所以你们的创办的机构叫子乐教育是吧？
是，
子乐彭子欣老师，所以该不会是用你的名字取的吧？
我们就是因为觉得小朋友就像种子一样，然后我们就要给他适合的土壤跟水。然后希望他们快乐的长大。
所以你们自己的背景都是跟什么幼儿教育有关还是
什么？是我们创办人有特教老师，然后有早疗专场的，然后有幼教老师。
哦，那你自己呢？
我自己就是一个很爱小孩的妈妈跟老师。对，
我们刚
这个 profile 是你的吗？
是我的。
对啊，他是早疗研究所硕士啊。
对啊对啊，所以我 cue 他介绍、
他很客气，他说他是什么爱小孩的妈妈。你不要听懂说好吗？那你是谁？
洋洋洒洒的，
他是创办人啊。
对，
对，而且他有所有妈妈们想要拥有的这些
技能
他都有。
婴幼儿手语，
有 baby sign，有泌乳顾问，然后有那个按摩，
宝宝按摩，
对，宝宝按摩。你看他，然后他又是早疗的研究的这个硕士。
所以你是自己也有两个孩子嘛，对不对？
对，
刚刚有聊，有了孩子之后，然后有感于孩子现在的情绪困扰越来越厉害，才对这个题目又更有兴趣嘛。
因为我原本的专长是教育这一端的，然后我就发现，如果把教育跟医疗做结合，就可以更早更精准的帮助孩子跟家庭。那所以后来我和另外一位创办人玉成就一起这个平台，我们就是希望可以让照顾者很快速的了解孩子现在的特质跟需求，所以我们就用一个数位的平台评估孩子现在的现况，然后再给家长跟老师直接配对适合他的教育策略给他。
这蛮有意思的。
就是一个平台啦，
是，
然后透过数位的方式去介入这样子。
对，因为我们发现其实现在虽然网络很方便，大家可以查资讯啊看书，可是家长其实还是很迷惘。
很焦虑。
那为什么会从情绪开始，是因为我们观察到教育现场大家还是很着重在学科能力，
对，
可是其实对于现在的趋势跟未来的发展，应该是要先照顾好自己跟孩子的情绪，才有办法好好的谈学习这件事。
所以不止孩子，也包含自己耶。
是包含家长。
那佩晨老师你自己的背景？
我是从小就只有一个愿望，我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当老师。但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又希望我可以不只是教育现场的老师，所以我就一直许愿，我可以去到一个更适合我的地方。那就很幸运，我在念早疗所的时候遇到了子欣，然后就加入子乐，然后现在也在朝情绪教育这方面努力。对，
太棒了。
所以原来是早疗的背景。
对。
OK， 哇，今天真的来专家耶。
对啊，他从小想当老师，但不想在学校，我差一点以为他要去教股市了。因为剩下的老师不都在股票市场吗？跟着老师啊，不，那个老师不太行。好，我们赶快来进入到我们问题。三宝妈她问说：“谢谢两位创立这个频道，如同浮木般，好有这个诗意哦。”那因为她的大女儿有高敏的特质，
又比较焦虑，
常常会比较容易焦虑。那全家因为他的情绪起伏中就会气氛也是时高时低这样。那爸爸比较没有耐心，就受不了，就会把大女儿惹毛，妈妈就要在后面收拾残局，然后接受大女儿更多的负面情绪。那其实因为三宝，所以弟弟妹妹也因为哇姐姐又崩溃了，就很遭殃这样子。所以他今天的问题就是说，他很担心他的大女儿这样子下去会不会以后会比较有忧郁症啊，忧郁倾向啊，
比较容易有负面情绪。
我是不知道他大女儿现在几岁了，但是听起来应该年纪都是在小学的阶段吧，我在猜。
其实我看他的题目啊，我觉得我也还蛮有共感的。我们家有一个小孩，他最近就高敏那个嘛，你很明显的感受到他的情绪起伏，真的一点点事情他就会炸得很开，然后全家人就会跟着他在那里面这样，他就特别的生气，然后就是骂人啊，或是那个声音的分贝会弄得你也很阿杂。所以我最近也是在这上面也是一直在跟他对话。
是哦，
但我觉得有时候是环境因素也有关系，就可能他最近刚又升学嘛，
对，
然后就压力比较大呀，
对，
新的环境啊，功课啊，考试比较多，我觉得那个对他的情绪来说是有蛮直接的连接。对，
先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高敏特质的人他真的
比较容易
一定要崩溃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都知道高敏人的孩子他接受到各式各样的刺激，他感受更深，然后他也特别容易累，在这么长的学校时间或者是跟别人相处的过程中特别容易累，那累的时候看到自己依附关系最好的妈妈或家人，他当然就很容易炸掉。那像我之前在讲这些的时候，有些人说、那我们就忍耐啊，我们就接纳忍耐，这是没有错啦，就是已经崩溃了你也当然只能这样做，但真的没有办法少一点吗？预防吗？
我们平常就会形容这样子的孩子很像一块吸水力超好的海绵，然后所以他看到的东西，他观察到的东西，然后在意的小事他就会吸收进去，他最后当然挤出来的水会比别人
多，
对，所以像他很容易哭的那个张力啊，生气的张力比别人还强，这都是正常的。那我们可以想的是他的好的特质是什么，就是可能他就会更有同理心嘛。有一些孩子我们教很久就会觉得，他怎么不懂，妈妈已经很累了，没有同理心。可是像这一类高敏的孩子，他就会比较具有同理心。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往这个方向把他的正向的东西建立起来，例如说我们把幸福感建立起来，那我们可以每一天带着孩子，甚至我们自己也可以一起练习把每天感恩的事情写下来，或者是我们可以列出谢谢的人事物，然后我们亲子一起做，这样其实孩子他有一个抒压的管道，我们大人也在疗愈自己，因为大人其实也很需要这样子的自我觉察练习。因为我们通常都会强调要去找到孩子行为背后的起因，起因背后其实还有一个功能。那像刚刚主持人有分享到，就是环境的变动，其实我们前阵子有读到一个 paper， 就很意外的是孩子会对于搬家这种事情对他一个是一个
很
大
的压力，
对，压力源。所以其实我们看起来的小事，我们尽管已经跟他预告或者是我们做了很多事前准备，但对孩子来说还是一个很巨大的压力来源。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从日常中每天这样练习把幸福感建立起来，我觉得其实对孩子是有帮助，对家长也是有一个帮助，他就可以去厘清整个自己思维的脉络这样。
但他发脾气那个当下我们能怎么办呢？就是除了忍耐之外，
断线了就断线了，
就让他断线。
断线了你那时候就不要急了。
我可以分享一个故事，就是因为我们就会搜集很多科学实证有效的方法，然后我们自己用在身上。有一天早上我的儿子就在地上打滚，说我不要穿袜子，我不要吃早餐，就各种
多大年纪，
他那时候小班，
小班，
对，就是各种拖，你就觉得怎么今天毛这么多，
对，
然后因为早上赶时间，
对，
就特别容易发火，所以那时候我就原本就一股火要升起来，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说没关系，你现在生气了，这是正常的，因为他今天真的很烦，但是没关系，这是正常的。我就在心里附送这句话之后，我就有感觉到我
的自我催眠一下，
就是
自我说服，
对，我就感觉到我的火降下来，然后我就突然觉得有力气在跟他好好对话，然后我就蹲下来跟他说，妈妈觉得好累哦，你今天一个早上这么多事情要我帮忙你，但是我们现在真的时间到，我们要去学校了，那我们一起来穿袜子好吗？然后很神奇的是当你冷静下来之后，孩子也突然间就降下来，然后就很像那个魔法一样，就怎么这个瞬间就可以好好的手牵手出门了。对，
那如果是另外一半呢，就是你看像这个三宝妈也在讲说他爸爸就是被惹得很毛嘛，
爸爸也不穿袜子吗？我今天不要穿袜子，我不要穿鞋
啦，
我要去上班。
就很多耶，就很多是爸爸的状况比较难降下来。然后我们有发现，其实就是因为亚洲的文化里面，我们的文化习惯就是会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啊，男孩子哭什么哭，所以其实很多男性在
长大了之后，
对他们的愤怒其实背后藏了很多的挫折跟忧郁跟伤心，这些或是担心，其实很多时候是担心的情绪，可是他们只知道用愤怒表达出来。
那怎么办？那时候妈妈能怎么办呢？就是小孩已经在闹了，然后爸爸跟着在面也是俩起来啊，
也是跟刚刚一样啊，就是
把他们俩关在一起。
爸爸会崩溃是正常，爸爸会真的是很正常，
就把爸爸跟小孩关在一起，
正常。然后你就可以跟你老公说，我知道你今天累了一天，
那你要把袜子穿起来吗？
刚刚我觉得老师讲到一个词，就是担心了。
担心。
有的时候我们把那些怒气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他担心这个孩子，就像我们今天这位三宝妈说，他担心这样一直下去，他以后就真的有忧郁倾向。那有些爸爸会担心说，他如果这样一直闹下去，他以后会不会就变超难搞？他立刻想到自己哪一个同事，然后很难搞。他小时候搞不就长这样？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很多的滑坡，会觉得自己孩子以后会变成你不想要、不喜欢的模样。可是没有这回事，不一定会发生，而且你现在对他大吼大叫并不见得会阻止这件事的发生嘛，而且通常都不会啊，就是用大吼大叫来解决问题或者是处罚，
用情绪的方式来解决，
通常最后跟你想的都是走相反的方向。所以既然这一招没效，我们也不是说我们要粉饰太平，说如果你对他好好讲话，这一切就会变好，他以后就会变得情绪控制超好，然后就能够、考上台大，然后去哈佛，不是这意思。但是我们只能说，你对他大吼大叫跟他一起爆炸，一定不会跟你想的一样，一定结果是走相反的路。那你要不要试试看走另外一条路，我们试看看嘛。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身为大人，我们是不是做得到？因为像我那天我去演讲，有一对家长我讲完之后 QA 时间，那他就说我们的孩子就是很黏人，真是太黏了，会不会以后他就是没有办法离开我们，没办法独立。但其实那个小女孩就她在问问题的时候，那小女孩就是黏在他们身上，两个就是爸爸也要妈妈也要这样子，反正也很可爱小女生。所以你看这背后弦外之音是什么？他真的担心这个孩子又没办法独立吗？也许是 maybe 在这个问句的背后担心他没办法独立占了 30%， 但其实 70% 是我们两个好累，
很累，
我们好累。所以其实真正问题是我们很累嘛。好，那我们要不要承认，就像刚才这个子欣老师说他跟孩子说我很累，我觉得这很棒。我们真的可以跟孩子承认我们是有血有肉，我们真的没办法，
我们也是人生父母养的。
对啊，所以对这个家庭来讲，我给他的答案是说，你们孩子很爱跟你们在一起，很黏你们是超棒的，重点是你们带养者不够，你们现在两夫妻然后又双薪家庭，请问有没有第三个
可以帮忙的人，
第四个候选人是可以跟他建立依附关系的。如果有第三个第四个可以建立依附关系的人，他跟那个人也是黏在他身上，也是很喜欢跟他玩，你在旁边看你不觉得很棒吗？所以我想今天三宝妈也是一样，就是你的孩子有这个高敏特质，那你会花更多的时间在陪伴他情绪的那个起伏，那有没有其他的代养者可以替代爸爸？爸爸可能就是你在安抚他情绪的时候，爸爸带另外两个，然后另外两个看起来看姐姐在那边发脾气，自己也不太好过。那爸爸就觉得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因为这个姐姐。但是也许如果今天有第三个代养者来让你们家这个很累的状态，就是爸爸妈妈
稍微舒缓一下，
稍微舒缓一下。那我们刚才老师的建议啊，录的建议，可能他就听得进去，或者他就可以去做一下，yeah, 所以我觉得代养者这件事情
也还蛮关键的、
很重要。
那佩琴老师呢？
我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妈妈好累。就我们很常在亲子的讲座上会看到妈妈来跟我们分享孩子的状况，那很长时候妈妈讲的下一句是，可是爸爸都没有办法用我们想要教给孩子的方式和孩子互动。然后我也很常看到妈妈讲完这句话就哭了。对，那其实身为女人在家庭里的角色，可能会因为女人的特质的关系，就很常会需要孩子这边也顾，然后爸爸那边也顾。对，所以我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我很希望妈妈可以先好好照顾好自己。对，在处理孩子跟爸爸两边的就是情况的时候，妈妈先要自己稳定自己的内在。对，
我也替爸爸讲的话，因为爸爸也很累，
大家都很累。
对，那你会觉得说他累什么？他就是大家都喜欢把累去做比较，然后我做了这个，哎，我超累。然后另外一个人说我做这个，你这个还好吧？
还好吧？
其实光有这个念头，累不能拿来比较，累是很主观的。
是
有些是心累，有些是体力累， 那有些是挫折感发散出来的无力感，那也叫做累。所以累是没办法比较的，辛苦也是没办法比较的，那不如有空但有心有力关心另外一半，就像刚刚老师去关心孩子的方法关心老公，其实老公也会觉得很贴心，那老公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学会去用这个方法去对待妻子然后对待孩子。有的时候真的耶，我觉得男人就是蛮笨的，要看很久才发现说哎，原来这招好像可以试看看，因为那个跟他以前处理事情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哎，那高敏特质人会有忧郁倾向吗？
应该是说高敏气质的人有两个极端，如果他能够常常情绪上是被接住的，是被同理的，然后让他度过这个世界很危险，然后渐渐他开始有安全感，说嗯，好像这世界没那么危险，而且有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他自我效能起来，嗯，然后慢慢他会是超级棒的人。你说跟忧郁什么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些人是在未来假设他自己独立的时候，他会是一个非常 balance 的人，嗯，好啊。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另外极端就是他会反社会人格啊，嗯，那就是他从来没有被接过他的情绪嘛，所以那这样的研究我必须要说不是那么的严谨啦，因为毕竟我们很难定义说高敏感的程度严重度，然后他们家庭到底支持的系统是什么，这种研究你可能对你可以想象这种不好量化，但是的确有这样的研究去追踪，那看到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两个极端，
哦，就是这样的趋势，然后
大好跟大坏，
所以孩子还小的时候就看这样给一个什么样的支持的环境，
对对，
让孩子有安全感有好的依附对象的环境，
对对对，而且你会很明显看到他年龄长大的时候他的那个自我的自信心和自有效能不断提升，如果你能接住的话，所以不会你现在看到四岁想说哇塞现在四岁是这样，那十四岁的时候还这样的话是他完蛋了，不会的，其实你有接住他十四岁不会跟你想象的是会完全不一样，
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只是我们在那个当下就是卡在那个当下，
你看不到啊，你
看
不到未来，你会以为三岁看到大，
对对，嗯，很多俗语也是这样讲，所以干脆我们自己把袜子先穿好，先把自己照顾好就好了，不要管他们要穿
Yeah, 好，我们来看下一题了哈。好困扰在面对模仿力极强的四岁孩子，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家是男宝宝哈，那妈妈就说呢，孩子呢很会模仿，模仿什么？模仿我们说的每句话，尤其你骂人，
好可爱
哦，那个跪靠都学得非常透彻，一字不差的，然后搞得妈妈跟这个爸爸呢骂人都要非常的小心，不要让他听到什么不大适合就模仿起来。可是孩子做错事还要纠正啊，那你甚至跟他说你这样做不适合哦，这种你就觉得好像比较中性的，他也都全部都学起来了。有时候家长就会觉得说有点尴尬，因为他们会把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再去对别人大人说，妈妈就会觉得说哎不大礼貌这样子，然后又不知道怎么样去导正小孩，就会觉得有点难为情。嗯，碰到孩子把爸妈的话学起来，然后再去应付其他大人的时候，这家长觉得有点难为情。那状况大概两三个月了，可是我觉得还好哎，就是应该也是阶段性吧，是不是？
对啊，哦，
我觉得这个妈妈在觉得孩子不礼貌的时候，可能心里还是有一个前提是觉得这个话是因为孩子对我说，所以这样子的话语是不礼貌的，嗯，然后如果是妈妈来跟孩子说，她可能就不会觉得哦，我现在正在对孩子说不礼貌的话，
就权力关系，对不对？
就当然不是说长幼不应该有差别啊，尊卑不应该有顺序，这样只是我们可能很习惯从我们小时候的经验开始就觉得爸爸妈妈对孩子这样子讲话是 OK 的，或者是长官对下属这样讲话是 OK 的，
但小孩对大人不能这样讲话，
是，对。然后我想我们可以重新想一个尊重，是不是因为你是我妈妈所以我对你有礼貌的说话，而是我希望孩子可以学会对每一个人都是有礼貌的说话，嗯，对，
嗯嗯。但模仿这件事情在这个年纪的孩子应该很正常，
超棒的啊，哎，其实会模仿的孩子就表示他某这个大脑能力我们儿科医师是不担心的，嗯嗯嗯嗯嗯。那这个也是在我们的华人的文化下，是不是父母就一定要有那个威严，就一定要讲话是这样，或者是长辈一定要这样吗？那这也是我们在学校里面看到的现状，有些老师就是不讨学生喜欢，然后他讲为什么，嗯，就是为什么学生都不喜欢我，嗯，那其实有跟他讲话态度是有关系，时代不同了啦，哦，那你说以前我们那个时代我们就喜欢爸妈或者长辈用那样的语气跟我们讲话吗？我们也不喜欢啊，只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所以既然是这样表示这是一个很违反人性的。 而且你看到你的孩子用你对他的那种招数去对待弟弟妹妹的时候，其实你也会一把火起来啊。就是很多小女生妈妈也不在，我们来玩扮家家酒，然后就跟弟弟说少伸出来为什么要这样打原因，然后他就录下来，然后我就觉得好可爱，但是想说你看
你一定是平常在哪里学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好好说话这个事情也许不容易，因为我们是从我们父母那一代去 copy 我们对孩子说话的样貌，那既然我们小时候也不喜欢父母这样对我们说话，那既然我们也知道我们小孩会模仿，那我们怎么样就是练习一下，那练习很笼统，我的做法是会请家长录音，你就把你每天跟孩子说话的东西录下来，
你录自己，
对对对，那你夜阑人静的时候你就自己放，然后你放到一句不 OK 你就想嗯，那如果下次这个状况我要怎么讲会比较不会那么难听、嗯、然后从我小孩嘴巴讲出来的时候你就不会就说哎呦被你学走了这样、嗯、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方法，不知道老师有没有其他方法。
嗯，因为就是我们过往经验就是这样被骂大的，所以我们很容易生气起来就模仿了以前我们被讲念的方式、嗯嗯、然后我们现在提供的方法有一个我觉得蛮实用的，就是当你在生气的时候你很难再去同理孩子，当下你就觉得我都已经气成这样要怎么去同理孩子，那我们就教家长说那你就单纯复述他的话就好、嗯、就是他在大哭大闹的时候你不需要去教他什么，你就是复述他的话，
对，妈妈我讨厌你，然后你也说妈妈我讨厌你这样子、哦、
对，
哦，你讨厌我，
对，你讨厌我吗、哦、这样子
讨厌到几分
哇，你这样讲话我更讨厌
零分到十分你帮我选一
个，但孩子可能就会被你吓到、怎么还要评分，然后就停下来了、哦、对、嗯、就是
这很好啊，讨厌到几分、嗯、讨厌几分、嗯、几分、
你这样一问我都不敢讲了
没关系
对他真的就会愣住，
对不对，那如果说什么
100分
哦，那怎么那么巧我爱你也刚好100分、
啊、我以为是怎么那么巧我也讨厌你100分妈可以这样讲吗，妈也是一肚子气果然是我生的，我也讨厌你100分、啊、
我还是觉得录下来这招也是可以搭配使用等你越南人已经听到的时候、嗯、对，我觉得复述孩子讲的话是一个蛮好的技巧，我们都说对孩子要正向鼓励、嗯、抓大放小专注回应、嗯、然后想说专注回应就是他跟我讲话我都要回吗，我很累还每天一直抓着我讲，那其实你就可以学这招，嗯，妈我跟你讲这样你说哦真的哦是这样哦，可是他那个史莱姆
就接话尾啊、
哦、好黏哦，他那个史莱姆、
啊、好黏
吗，都坏掉哦真的坏掉呢
就接话尾、啊、
而且还可以，对，还可以做别的事情，
对，就是
只占了大脑 CPU 只占 1% 嘿
对，因为我们以往就会说情绪辨识命名很重要，就帮他说出他的情绪，然后执行下来有些家长就会觉得好难哦，他就在那里闹脾气，然后我还要说啊，你是不是好生气，你是不是还要去猜他的情绪，有些家长会说，
而且你还要和颜悦色讲，对，你是不是很生气，我也很生气啊，只有你生气吗，这样子还不行
对，然后孩子就会模仿起来，所以就变成我们现在执行下来发现哦，复述这个好像蛮好用的，
对了，倒是有个延伸题，就是这个还可以妈妈自己去自我的成长练习、嗯、如果今天他是跟别人学的、
啊、哦，你说这孩子模仿是跟别人模仿，而六个代教养阿公阿嬷学的，
哼，哎、嗯，都每次都讲到阿公阿嬷，搞不好就自己老公啊就三句话就来这么疏干一下，对不对，就是靠左边走一下、嗯嗯、那小孩就哎。模仿力很强哎、欸，平常讲那个阿门哈利路亚都不会学，你一讲一个靠右边走他就来哎、欸。那这种状况怎么办呢？老师，
的确，就是我们情绪行为类型六大类里面其中一类就是攻击行为，然后攻击行为就包含肢体的攻击嘛，打人、推人，然后言语也是口语的攻击也算一种、嗯。所以这一类的孩子的确就是最常是模仿而来，而且尤其是重要他人哦，对，所以我们很常在亲子讲座的时候，然后就会跟家长分享这件事，然后家长就会说啊，我就打下去最快。可是在这背后你再去细细的聊他们的家庭结构或者是了解他们之后就会发现哦，可能这些家庭是真的很忙，他也没有这些认知说哦，原来我还有打的其他选项、嗯、他以前没有知道说、嗯哦、原来除了打之外我还可以用别的方法教给孩子，所以我们很感动的是之前就有家长分享说哎， 老师我真的听你的话回去少打他，之后他就真的少打同学了、哦、然后就比较不会被写联络簿，然后他的人际也就会慢慢的变好、嗯、所以就真的是虽然我们一开始会很难忍住不要出手或者是出口，会真的有一点难，但是会看到那个果实真的是很值得的。
所以重点不是叫小孩不要学，重点是我们自己做了些什么事情让他学了、嗯、
对，
像我们小孩因为也不是只有在家嘛，所以在学校也会学一些奇怪的话回来、嗯、然后他就几乎要忍不住了、嗯、就是说不小心他的口头禅会出现一些、嗯、
那、欸、我们家最近也会耶，他就真的就骂出来了。
对 对，那我们就跟他讲说在家里面我们不会盯你啦，但是你最好在外面就是看怎么样、哦、我们来练习一下，就是当你那个 S 出来的时候你看后面要接什么字、啊、F 出来的时候你后面就是转个弯嘛，就是外国有很多嘛，就是变成什么 shoot 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反正就是很多，就只有 F 也可以啊、嗯嗯嗯、那就是我们大概就是跟他一起讨论说当我们快要蹦出来的时候要小心啊，你在家里面我们不会盯你，因为有时候在家就很 relax 嘛，不小心讲出来就觉得哎这样就好了、嗯、那我们也可以定一个全家一起的家规，那这样的话就是连我自己要
遵守，
对，因为我吃痛的时候就是我有时候啊被什么椅子弄到踢到门的、嗯、我真的是会脱口而出、嗯、那他们就会哇、哦、哈哈
罚钱
逮到你啦，这样子那就罚。对、嗯、对我来讲、欸、我也的确有的时候真的不小心会脱口而出，但至少我们大家都在学习怎么样去转移，当我们在有一个冲动下的时候不小心说出口的话，去练习它不要成为一个不礼貌的形象的可能在外人面前。
我最近就是碰到这样的困扰，我现在觉得我第一时间其实是蛮有情绪的，因为我就会觉得说你在家里嘛、啊、
你家都熟女，
没有女生，有时候你在家里你骂的这些人也都是家里的人，然后你又用那种问候人家爸爸妈妈的方式，那其实你是在骂我，你知道吗？就是我就觉得说很被冒犯吧。 嗯，因为他的对象就是家里的人嘛，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最近他们就是真的中学生的年纪、嗯、然后在学校真的就学了一些话回来，然后真的就在气急的时候真的脱口而出，我是听到就是相信、啊、你怎么会把这个话这么的就这样蹦出来了耶。
对，
我现在还处于一个我每次听到我自己都很有情绪的状态、嗯、
对，但是你也知道他已经气歪了嘛，他气到一个程度、嗯、他必须要那三个字他才可以表达他愤怒的高点嘛、
嗯、的程度，嗯，
所以也许先同理他的那个愤怒，就他气成这样我们就先同理他那个气成这样的部分，
就是刚刚讲你现在是很生气吗？很生气吗？我现在我也很生气，这样这样就能同理了。
对，但是我不能骂那三个字，因为再这样的话就是很怪啊，自己骂自己吗？Harry 来下一位
是也
是
四
岁
的
孩
子，嗯，那、啊、另外状况他就说不喜欢跟人家打招呼了，这个孩子呢除非你跟他非常非常熟，要不然一般状况就都要回避，那先前就会设定说那你就不要勉强小孩，应该小女生，因为妈妈写的是女字边的她，那想要给这个女儿多一点时间，可是慢慢的就会开始担心说啊，那他会不会变成别人眼中所谓没有礼貌的小孩呢？长大会不会就没有礼貌了呢、嗯、会不会长大就不跟人家好好相处，不知道那个人际之间的社交互动呢？开始
会吗？
我自己小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孩子，
你就不跟人家打招呼，
我在见到即使是我见过很多次的人，可能我跟他不那么常接触，我也是会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我就很热情的跟别人说 hello、yeah.
都是年纪比较大吧、嗯、又有叔叔阿姨，对，
都是长辈、
嗯、
对，然后我妈妈那时候就会用一个很严厉的眼神看着我，告诉我你回家就知道，
伤害性的，
对，所以小时候就会因为妈妈的眼神所以就逼自己要去 say hello， 可是有时候其实是我还没有准备好，我并不是没礼貌不想要跟别人打招呼，而是还没有准备好。那这个子欣的女儿，我在见到她大概第三次第四次之后，她才开始能够真正跟我交谈、嗯嗯、然后因为我自己小时候有一样的经验，所以我会知道我要给她一点时间、嗯、那我释出我的善意，但是等待孩子准备好接受我。那我觉得子欣做的很棒的也是她不会告诉她的孩子说请你现在要打招呼，她会轻轻的在孩子旁边提醒她说哦，你可以跟她说 hello 哦，她是佩晨，你可以跟她说佩晨你好。但是如果孩子这时候没有回应的话，也不会强迫他一定要去做反 应、嗯、对，那我可以理解家长在那个情况下一定会觉得很尴尬，
有点尴尬、嗯、
对，因为其他长辈一定会心里想说，哦，你这个小孩一定没有教好我，怎么看到人都不会叫。但是孩子不管是社会化或者是看到人要叫这件事情也还正在慢慢发展当中。对、
欸、如果是大一点小孩呢，例如说已经国小高年级的中学生了这种，
我觉得如果
十几岁
我们从小就能够带给孩子就是打招呼这件事情并不是出自一个强迫，是让孩子知道这是我们释出善意啊跟别人说 hello 的方式、嗯、他并不会到国高中之后还没有办法转换。但我想可能国高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是他已经是青少年了，他有自己很难说出口的尴尬、嗯、对，那这个可能我们也很难跟其他的亲人啊朋友去分享说孩子可能处于什么样状况。但是我觉得如果那时候家长可以在其他长辈的面前帮孩子说句话，说啊他今天可能考试很累啊或者是怎么样还没有准备好，那
帮他圆个场，
对，帮孩子圆个场的话，我相信孩子会感受得到爸妈是站在我这边的，然后孩子也能够自己慢慢去调试自己的那一份尴尬。
嗯嗯嗯，所以只是你们家小孩就这样子。
对啊，像他刚刚分享、嗯、其实我自己内心会很尴尬，可是我知道他的个性跟他的特质，所以我知道给他时间。就他刚刚说过三次之后，他看到佩晨现在就是叽里呱叽呱停不下来，一直讲、嗯、一直讲，对、嗯，所以我觉得就是给孩子一些时间，然后给他们一些安全感。对，那每个孩子的个性就真的不一样，我们不可能要求这个世界上只有外向的孩子，这样子也会很无聊，或者是就没有天才的出现了、嗯、或者是对。那因为 Carrie 的孩子是四岁嘛，那四岁才刚开始发展 socialization， 就是
社
会化的部分、嗯、所以我觉得不用太担心，我们就是先给他满满的安全感，那等待他就自然有一天就会
蹦
出来。对，
嗯，对啊，我每次在门诊听到爸妈就说
抱怨，
跟医生说谢谢，嗯，跟大家说谢谢，护理师谢谢，有没有说快说好，我每次都觉得、哦、尴尬还上升，就是
你尴尬，
我很尴尬、啊嗯、因为我其实没有很在意到底有哪一个大人会在意小孩有没有跟你打招呼，这是什么时候的人啊，我们不会吧，我连青少年不跟我打招呼我都不在意了。
我自己确实是有习惯要带着孩子就是跟，例如说我们去上课、嗯、像我们去游泳课好了、嗯、教练结束之后就从水上上来各自擦干嘛，我就是会带着孩子，我就跟教练说哎，教练谢谢吧，然后我会叫小孩说跟教练说谢谢，这样我觉得我好像会有这么一个动作是很刻意的，就是提醒小孩，
提醒小孩或教孩子要打招呼这件事绝对没有错、嗯、只是就是在那个当下，我们先讲两兆好了，这个小孩是他忘了嘛，
对，
再不然就是
他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嘛，或者是就是
害羞，
对，整个人愣住了，好，那没有关系，这个都是他发展之后一定会成熟的嘛。就像佩晨说他小的时候是一个害羞不打招呼，我跟大家保证他刚刚进来的时候超热情，对不对？所以显然这个是会成熟的、嗯、好，那我们就慢慢教慢慢带，所以我不是说不要教不要带，我是觉得 OK 的、嗯、但是有一些滑坡思考就是说我的小孩如果没有教好
以后就怎样，
我这个大人就会觉得我的小孩没礼貌、我不觉得会啊、我从来不会因为一个小孩有没有跟我打招呼而决定我要不要医治他或者要不要对他好，不会啊、嗯、那就算是有好了，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是家长会觉得那是我的标签，就是哎，我今天有教好孩子他会打招呼，我自己也觉得、
我也
舒了一口气，
对，
我有把我孩子教好、嗯、这就是 又是另外一个新的压力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双重的压力之下才会有那个咄咄逼人的感觉，就是打招呼啊快啊、哦、一方面是怕别人讨厌你的孩子，一方面是怕别人讨厌你，嗯、哦，那这个我是觉得大可不必，因为我们的自信、嗯、或者说我们对我们自我价值不应该定义在孩子有没有打招呼上，然后我也几乎可以保证大部分的人是不会很在意小孩有没有打招呼，最后的那个焦点应该还是在你的孩子本身内心的世界，那他是因为玩太嗨了忘记了，还是因为他就是这个很害羞，或者是因为他很尴尬他不知道要讲哪一句话、哦、有的时候甚至我以前不打招呼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应该要说谢谢谁谁，然后可是那个谁谁谁的名字我永远记不得，所以每次要讲谢谢或要讲再见的时候我都会愣住，因为我记不得名字，
那就叔叔阿姨啊，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要练习，就到后来我才发现说、哦、别人也不是很在意我有没有这个讲、啊、我只要叫叔叔阿姨就好，
对对，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个恐惧感，就是一定有一个阿姨玩过我 说我是谁？
对，
我是哪一个阿姨？
我
是谁？
怎样怎样？你不记得我了吗？
对，我是谁？你记得吗？那一定他玩过我，玩到我还是有点害怕。我以为所有的人都会要跟我玩这套，嗯，所以我就反而更退缩。嗯，所以大人我们也真的是请大家不要玩这个游戏，你会害到其他那个高敏感或是很害羞的小孩，以后不敢跟别的大人打招呼，因为你玩他会害到别人，就不要玩，你就自我介绍。外国的。不要说外国了，讲的好像全世界都一样，就至少我们所认识到的一些可能美国的家庭，嗯，他们大人是自己先自我介绍的，嗯，然后他说，嗯啊，他可能先问爸妈说他叫什么，嗯，然后比如说叫露露，嗨露露，哦 my name is Daniel，嗯，然后我这个我是谁谁谁，嗯，那这样孩子就不用猜你是谁了嘛，
对对对对对，
你就讲啊叫 Uncle Daniel 这样子，嗯，然后甚至他们还会开话题，听说你也喜欢打篮球，哎，嗯，然后这个时候
哎，那真的这个大人本身社交能力也很强，他也很知道小孩，
我觉得自己是个文化，就他们好像很常都会这样，
对啊，对对对，
他们以前小的时候别人也这样对待他，所以他长大他就这样对待
别人。所以你知道吗，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那个文化或是他以前怎么被对待。像我们家，我曾经有经历过一段时间这样的压力，是因为我们从小自己小的时候就很被教导，嗯，你看到长辈要有礼貌，要打招呼，嗯，然后有时候家里吃饭，我们甚至有时候以前小的时候啊，大人桌你小孩还要逐一进去，就是要敬酒，当然我们是拿了果汁，我们是有像这样家里头的文化的，所以相对来说，在我们家以前就曾经有过这种，就家里头长辈就会觉得说，哎，小孩来怎么都没叫人。对，曾经这个在我们家会是个讨论，就我会跟孩子讨论这件事情。对
呀，yeah， 我自己也是很，就是我很不喜欢跟以前啦，
嗯，
很不喜欢跟长辈打招呼，嗯，打交道，不是只有打招呼，嗯，打交道，
尤其带着自己的小孩要去跟长辈打交道。
然后你说我们家没有教吗？我们家绝对有教。然后你说我们家有没有练习？我们家也有练习。你说我硬着头皮上场我可不可以？我也是可以，我有这个能力，嗯嗯，我就是不 enjoy 这件事，嗯嗯，所以唉，大家就是了解一下。 我
觉得时代不一样了，现在家长比较有这个 sense， 比较能够居中去做的那个角色，就是好像不需要把这个压力硬生生的就是要 pass 到自己的孩子身上，嗯，
就也不要滑坡说所以我的孩子不用教，就是我觉得这个社会对于礼貌打招呼还是一个共同的文化。
对，
所以不是说哦，所以我的孩子都不教，他打不打招呼随便他。 我想我怎么今天大家都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你逼人家打招呼这个最后到底有没有效果，我认为是，嗯，
所以他来说这个是界限啊，也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界限问题，就看每一个家庭，嗯，每一个个体，嗯，孩子之间的个性或家长之间我们怎么样抓到一个合适的界限。像我后来我就是也是会进家门前，就是回我妈妈那边，进家门前会稍微提醒一下孩子，哦，他们得到这个提醒，那之后他们要或不要打，当然他慢慢就会知道要打招呼这件事情。可他们真的不打，长辈有时候说个两句我也其实就算了，就是我也不会把这个压力给孩子这样子。
再滑坡一点，说恐怖一点的事，就是如果今天一个陌生人，你的孩子训练得很好，就对每一个长辈他都一副这个温良恭俭
的样子，
今天来了一个陌生人跟他问路，你觉得他会怎样？
哇，你这个也太滑坡了吧。
我是说真的啊，如果一个孩子对于长辈都不能拒绝，
嗯，然后，哦，你就是从小让他都不拒绝，
你跟他讲说，对所有你熟的不熟的长辈给你的 order 你都不能拒绝，你要谢谢，你要有礼貌，
细思极恐
啊。对
啊，真的
就有点叛逆是好的。
对，嗯，好，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接下来这个是 Rachel， 他说孩子从学龄前到现在小一哦，只找年纪大的相处或玩耍，那这状况会影响到社交互动吗？很多孩子都这样子啊。
嗯，对啊，嗯嗯嗯，我到现在也都啊不知道
现在也都只找年纪大的。
子欣的小孩刚好是这个年纪啊。
对，小一。
嗯，他是哥哥还是妹妹？
他是姐姐。
姐姐吗？
对，
嗯，姐姐会跟，
但他就喜欢照顾小孩，他喜欢小 baby
哦，他喜欢小的，
对，所以他每次看到小 baby 就眼睛发亮。
可是那都是小 baby 哦，但如果只是小个他一岁，
跟他同学，他会跟单一的性别的人玩而已。
嗯，单一性别。
就比较喜欢跟女生，
也还好，
也还好。
但是我就会觉得，就是孩子他一样啊，嗯，就我们自己也会有我们 prefer 的交友，
对
对。所以孩子他喜欢找年纪大的玩，说不定他就是认知比同龄的好，他觉得同学玩的他没有兴趣，或者是刚好，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不需要太过担心。
而且现在少子化有很多小孩甚至一开始
找不到同龄的，
甚至一开始就比较喜欢跟大人相处。
哦，因为他从小就习惯身边都是大人多，
而且他跟大人相处的经验驾轻就熟，他知道他怎么去操弄大人，
操弄嘞。
对，所以他耍个可爱，大人就会对他眼睛记仇。
对，
但是他用同样一招对旁边的同年龄的小朋友，没有人要理他。
真的，
所以他就会比较喜欢跟大人相处。那在这边，这个跟较大年纪的小孩相处，或许也有类似，就是他有这个经验，他拿手啊，所以他就比较喜欢跟年纪大的小孩玩。我觉得这不用担心。
嗯，真的。好，下面这个是高敏感老妈妈，她说双胞胎的弟弟从中班开始在学校睡午觉，然后呢就要抚摸自己生殖器来安抚，那现在已经大班了，试过让他带安抚娃娃可是没有效，妈妈自己觉得很焦虑。
这个其实可以看，我有一篇就在讲这个嘛，就是婴幼儿的自慰行为，那跟所谓的我们大人想象的那个跟性的连接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你讲过，
他只是就是
他觉得舒服而已，
发现这样子可以让
自
己心跳
让
自
己睡
着慢一点，然后睡着这样。好，那 well 中班啦齁，到底几岁以上我们可以去跟他讲说，哎，这个动作其实不太好看，当然大概四岁以后你都可以用言语沟通，只是说那请问他中午睡的时候如果不用这个方式安抚，那有没有别的？他试过了安抚娃娃显然没效嘛，
那是不是就要试别的，
是不是有别的？那你也可以跟他讨论啊，如果他已经语言能力够好，你可以问他说，那如果我们今天不用摸摸的这样方式睡觉，那你觉得用什么比较好？这个讨论过程不要急，也不要觉得说我今年就要把它搞定，有的时候搞不好明年的事情就自己解决了。那我觉得是妈妈也有自己的心情非常的焦虑跟紧张，
对啊，
那我只能安抚你说这件事一定会过去，
他
一定会找到安抚自己入睡的方法，只是说目前他还没找到，那你提供给他的他不买单，好，那有没有其他可以买单的方式呢？不一定，搞不好不睡午觉也是 OK 啊，
干脆不要睡，
对啊，
为了不要摸也是
OK， 但没有，我没有说一定啦，就是说我也许他睡午觉的时候压力很大，对，因为老师说小朋友都躺好，就感觉，
那我现在不想睡怎么办？
压力好大，然后就不知道
赶快想办法把自己弄睡着，
对，然后就发现这个可以让他平静下来，所以在家里面你可以转移他注意力，但学校没有人帮你做这件事嘛，所以就先顺其自然，然后跟老师讲一下，跟你孩子沟通，然后试图找到一个新的安抚自己入睡的方法。
对，真的，都可以过去的啦，所以不要焦虑。还有这个就是郑婉瑜，他说小朋友的情绪管控差一直在挑战，我想是家长的底线吧，要怎么办？小孩如果情绪控制能力比较差的话，这应该你们会常碰到的问题哈。
我每次听到家长说孩子情绪控管能力很差的时候，我可能不会马上这样子问家长，但是我心里想的都是家长有没有教给孩子好好处理情绪的方法。那孩子不是一生出来就知道自己的对各种负面情绪，不管是生气啊伤心，是应该要怎么处理的。
对，
那如果我们又没有办法示范给孩子看，也没有和孩子讨论过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期待孩子本来就学会可以有什么样子的好方法去面对自己的情绪？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先做的是，我们先告诉自己孩子有情绪是正常的，那孩子挑战底线也是他的天性，这些都不是错的。对，那这样子妈妈才能够先安稳自己的内在，然后去跟孩子进行下一步的练习跟沟通。
那当大家讲说希望孩子可以情绪控管的时候，其实大家希望的是孩子要做到自我控制这件事，但是我们要往前推哦，就是他要做到自我控制，他其实要先对情绪有一定的了解，他知道他现在自己怎么了，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第一个步骤我们可以带给孩子的是情绪辨识的能力，所以他知道自己现在生气了，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步骤我们进阶可以带他觉察一下自己身体的感觉，例如说他生气的时候，你们生气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可能会握拳嘛， 或是可能会开始变热热的冒汗或是发抖，然后这些我们就让孩子知道，那他知道他生气的时候有这些反应，你要他停下来他才知道说哦，我现在就可以停下来，而不是爆炸了才告诉他说你不可以这样，那时候他的大脑已经没办法理性思考了，所以我们的沟通会是没有用的。
先要认识自己的情绪，
对，所以就是第一个步骤先认识情绪，然后觉察身体的感觉，最后他才有办法达到真的自我控制的部分。
嗯，这还蛮好接到下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是咪他妈，他就是在讲大人自己的情绪控制不了，他就是碰到就是小孩在那边闹嘛，然后妈妈就很生气，后来小孩甚至还打妈妈，妈妈就气到这样，就说我从来没有想到小孩可以跟爸爸妈妈这样子对骂什么的，可是理智上他知道孩子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脾气，还在学习，可是妈妈自己的情绪已经超出负荷了，已经想要一巴掌赏他巴掌下去了，就感觉起来父母亲当自己已经被激怒到一个境界的时候，我要怎么做情绪管理？我就常常也常碰到这种状况。
对，我觉得不管是大人或小孩，我们先讲小孩，像刚刚讲情绪控管差，我觉得光这样的一个
句子描述，
对，其实背后的故事就太多，每一个家庭都不一样，所以我会第一个建议是你真的要找一个专家，不管是儿科医师、儿心医师，或者心理咨商师，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你至少让大家了解你们现在家里面的照顾者是谁，他的行程是什么，那每一天他爆点都通常在什么样状况、其实每一个孩子你问问问问到后来，你就会发现如果我站在那个小孩子的这个立场下，我可能也觉得我的生活真的很崩溃。有些时候我会跟妈妈说，你把自己讲的话录下来，夜阑人静的时候你数一数，你一个小时你跟他讲的话有几句是正向的，有几句是在念他的、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几句是规劝的纠正的。其实如果你的孩子每天都泡在负面的言语当中，或者规劝纠正的言语当中，而很少很少有对他所说的话
正面的鼓励的，
好，是有道理哦、我也很想知道，你都没有这些话语，那个孩子一直都是泡在我应该听话，这个事情没有做好，那是没有做好，那有一些比较情绪控管，就是不要说控管，就是情绪发展还没有到成熟的小孩，他当然就是整天就是处于很不快乐的状态嘛，
每天都一直。
但我并没有要说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有些家庭就不是，那个爸爸妈妈已经很注意自己没有再给孩子一个比较负面的言语，但他的孩子在某些事情就是很坚持，坚持到一个程度就是会尖叫，那你不想想看应该先看一下医生吗？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他可能有一些自闭的倾向你
没
有发现，
对，是
没
有办法。
因为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看医生有时候有点恐惧，说我是不是看了以后我就被贴
了
什么什么标签，但是你如果不了解你的孩子的大脑的状态，你现在做任何事情错误的就是失败的机会是很高的，所以我的建议都是说我们现在空中或者是线上能给你的都是一个很 generalized 的一个建议，但实际上你问下去你就发现每个家庭真的有很多不同的细节、
对、
那处理方法会大有不同。
对、对，
所以这位 Mita 妈妈也是一样，就是你碰到孩子的这一个跟你个性大不一样，然后你自己也觉得快崩溃，或许真的啊就让专家来看一下，
所以即使大人碰到
就聊一聊天啊、了解一下你们之间的差异为什么会这么的大，那你自己的心里面的状态是什么。
等一下，这也是去看儿科医生吗？
当然不一定，他如果想带孩子去可以让孩子的医生跟你聊聊，那如果你自己的话你就把孩子交给其他照顾者，你自己去找
身
心科医师或者是心理咨商师聊一聊，你就会发现原来你对于这个世界的掌握是这么的没有办法超出割线之外，这是我们很多家长在我们的教育体制下所行述的，就是所有的事情我都希望它是在我的掌握当中、
是，
那我该怎么收获先怎么摘，对不对？所以 我输入的 A 理论上应该出来 B，
要出、
那有了小孩之后你就发现这世界不是这样运转的、它超过了你
大脑，就搞自己很乱了，
对，它的规律感全部打乱，你的生活没有一个是按照计划走的时候，那你的脾气变得非常非常的暴躁是非常合理的嘛。好，那今天怎么办呢？这世界其实就是已经是这样了、而且其实你原本认识的世界可能是不合理的、你可能以为世界都可以按照你的规划走是不合理的，那我觉得妈妈自己本身可能要开始学习一些方法来去改变自己对世界的想象， 在同一个当下，当然你说那个已经脑袋在冒烟，然后下一句就要出手或是要发出脾气的时候，是有冷静急踩刹车的一些做法了哈。嗯，
它就是一些技巧可以练习的。
对对对对，我之前已经分享过太多次了，我今天就稍微提到，比如说我常常用的是看他身边的东西的物体跟颜色的冥想。
对，
赶快转头啊，白色的杯子，黑色的麦克风，你就多念几个身边的东西的颜色跟它的名词，你可以及时的踩刹车。但是你总不能，你像你的车每天都一直已经坏掉了，然后你就是每天都是在踩刹车，这也不是办法，你要去修车嘛。所以你的车到底为什么常会爆冲，这个时候也许借由一个专业的人士可以帮助你去安抚一下你的这个引擎，安抚一下你的心情，安抚一下你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
对对，
同样当然这个世界常常就是代养者不足了。我再回到刚才讲的，有的时候多一个代养者，多一个助手，
可以让自己喘，
可以让自己喘息一下，这些都是我们可能最迫切所需要的。
对，就回到最刚开始我们最近那时候在讲，就是其实你们不只是照顾孩子的情绪，有时候也是照顾自己的情绪嘛。我突然想到，我最近有看到一本书叫做正念教养培育好人，它副标是一堂不必生气走出困局的亲子必修课。但是现在不是讲很多 mindfulness 很多正念嘛？
对，
它这本书呢，其实 我那时候看我觉得对我来说帮助很大，而且它里头也提供一些真的就是你刚刚讲技巧性的东西。那它里面就是先从整理自己开始的，所以它其实前半部分都在讲的是我们怎么样去认识自己，怎么样去接纳自己，然后先从这个部分先去理好了头绪之后，我们才有那个能力再往下头讲去要去教养这些部分。所以那时候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看得超慢，因为他有一些 tips 就是告诉你说，哎，第一步第二步做，然后我试着去按照他的做，然后也去做这样的练习，慢慢慢慢做，就发现说，哎，其实我觉得在那个当下是真的蛮有帮助 的、
来一招，
它其实就是很多例如说深呼吸的提醒啊，对，或是要去回溯的时候你自己情绪上面的状况，对对。然后他前面还有讲到说为什么哦，你以为这是一本教养书怎么看半天都还是跟自己有关，其实都还是先从自己出来。
对
我那时候觉得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还蛮棒，我还叫我老公一起看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就是反正先从自己开始了。
对啊
对啊。
如果要替孩子说说话，就是说像这个小孩说我现在也很生气你，我要很大声生气，那你可能直接接受到这些词你就会走心，觉得他就是在讲你什么话。但我必须要替小孩讲，他只是要表达一个他自己内心的爆炸，但是他的语言能力不够好，所以他能选择的词不多，他就会只能用这些。那我的小孩小时候讲的更难听啊，他叫我滚出去啊，他说叫你死掉算了啊，
现在死了。
对啊，而且听了真的很难过啊。
真的，小孩有时候会讲很这些。
对，但是我会告诉自己说，
他不知道
他
在讲什么，
他挑不到别的字嘛。
对对对对，
他才刚看了一个绘本，里面有人就说这个你死掉算了，所以他就可能就拿来用嘛。他人生当中觉得这是他最最最最最最最激烈的言语，就这个，所以他就挑出来。那我如果跟他一样幼稚，就是怎么样，好啊，不要死，大家一起死死啊，那就不行嘛。我们明明知道他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不要走心，因为你的孩子语言能力会越来越好。那你可以，你也可以成为示范者。比如当你生气的时候，我可以说我超生气的，可是当你生气的时候，你讲出来的话，你做出来的事，对他来讲就是一个示范。
对，
原来当一个人超暴躁的时候，他可以这样说话，他可以这样子 time out， 然后他可以这样子安安静静的离开现场，找到自己的小角落。OK， 哦，原来这招，那我以后也可以试看看。
哎，你就让我提醒我刚刚讲那本书有一句话，我那时候印象好深刻，就你练习什么什么东西就会更强大。
对，
包含你自己，你刚刚说的那个整个步骤好了，你常常去做这个练习，然后孩子常常看到你在做这样的练习，那个部分就会更强大，他会开始进入到一个正面的循环里面去。
真的，你简直是这本书的代言人
了。我那时候看得很仔细耶然后他还告诉你说你要怎么样去 censor 你自己身体里头的内部的感受。
对， 对，
是很 physical 的感觉到，例如说你的手啊，你的脚啊，你的四肢啊，
气到漏尿这也算是感受吗
那真的是很气 气死，气到我娘的。
两位老师刚刚气势叔叔手上拿了一个情绪百宝袋，那个是什么？
哦，对，这就是因为即便我们自己就是在 SEO 的领域努力，然后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像刚刚讲书里面的方法，然后我也是有方法，可是我们很常在情绪当下就会忘记拿出来
用那些方法。对
对，所以我们就把它做成一个视觉化的工具，然后让小孩跟家长都可以在日常中来使用。嗯，所以有小卡可以抽出来，然后就提醒自己哦，现在可以去喝一口水，或者是有白板，它可以重复的让孩子跟家长一起讨论跟练习情绪，最近的情绪，因为它是一个流动变动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它就可以一直反复的在日常练习。嗯，我觉得是练习是很需要
的，练习真的，对对对，嗯、练习是很
我觉得非常乐见现在很多这种跟情绪相关的游戏，
对，
上次那个哇嘞，他不是送我们送你一套吗？
对对对，
那个也是情绪，
对，一个桌游啊什么的，然后牌卡呀，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从幼龄的到学龄的，其实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个在意这个 SEL 的这个部分的游戏，
对，
是，甚至网络上也有，有些也不见得
真的要拿出来练习，对，他是必须要重复练习操作，才会越来越习惯在这个脉络里头去处理，
然后要拉爸爸一起来玩
啊，对啊，这
对，因为我们男人真的是。没有玩过这些游戏。
好，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的问题非常的实际，也是我现在碰到的状况。
ID Sun 他问小医生数学题目看到很多字就很不会写，小医生成绩80分左右，如果不加强基础会影响日后学习吗？
我看到第二天
ID Sun 80分
很高了，
可能太哭了。
我就不知的笑了出来，你知道吗？
哦，是笑是不是？
我那时候看到这题目，我想说我要是告诉人家我们家小医生考几分，大家应该就会觉得说
他考两次刚好是你一次的分数。
差不多就是这样。没有开玩笑，真的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啊。
那天安怡姐不是也来分享她小孩那个数学的分数？
对啊，
我真的鼓励大家听那个我们访问安怡姐的那一集。陈安怡，
对，我知道那集非常精彩。
人生路很长的，
小一真的80分好棒啦，
真的，重点是他会不会，
或者是我觉得孩子重点是学习兴趣啦，就是说他面对自己的成绩高高低低或什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眼光，都很挫折，我就不想学了那种，从小一你就开始这样子，其实未来学习路这么长，怎么办呢？
就是他发现他中文的叙述有些
中文语义会让你有一些
confused，这到底在问什么？我们这种中文比较好的就啊，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啊，你也不写清楚，有道理啊，就我们也觉得很清楚了，但对他来讲不够清楚。
对对对，
所以真的语言会影响，就数学常常真的出问题，都
是在
语言的解读，
对对对，
不见得是他数学不好。
对，真的，
所以大家就是放宽心，然后你陪他写功课的时候，不是就是要写完或者是要写好，而是要了解他的大脑在想什么，哪个地方卡住，然后知道以后你也不一定要当他的老师，你可以去跟他的老师讨论啊，因为哦，我发现我小孩的问题出在这里啊，我也不会解决，因为我不是读这个的，所以看看老师有什么想法。
你家有个小一是不是？
对，
也还好吗？他都考几分？
不好意思讲出来。
你是跟我差不多的，
是我可以分享我自己的。就我小时候，就是我其实对于学生，我会很害怕一类的，就是你英文不好来找我都没有关系，我很怕是他已经对学习失去
兴趣了，
对，失去兴趣那种会要拉更久，所以我就会觉得家长其实担心这件，看到80分我也是笑出来。就是我们可以回归到整个不管是学习啊还是情绪，像刚黄医师讲，我们应该就是要找出他到底是卡在哪里，是 input 还是 output，我们找到他背后的那个原因之后，我们才能真的对症下药，帮忙他到正确的那个点，这样。
对，好的，
今
天
我们今天解决好多问题哦，
是是是，今天聊得很开心，
很有效率。
那最后我们也来感谢一下我们抖内的听友 April Wu， 他是不小心打开然后就变忠实粉丝的，希望更多人能够不小心打开我们的 app 、然后他说他不知道在主播台上的夏普卓原来私底下这么可爱，
主播台他没有办法，
不能吗？
就是只能够长那个样子。
欢迎来到1900
咧，
对，
等一下就要接电话揪什么咪
我看你的学姐现在在另外一台主持都很放得开啊，
主持跟在主播台上不一样，
真的，
哦，
不能啾咪哦，
没有办法啾咪，我只能在这里啾咪啾咪
好 Riley 谢谢你替我们的抖内，以及 Sun C Otter 谢谢你给我们的鼓励跟支持，我们都有看到。
嗯，谢谢大家。那欢迎朋友们持续加入我们的不公开社团。那现在开始社团有一些揪团买好物的活动，
是
然后新乳坊那个真的就是要结束了，所以大家赶紧抓紧机会。
好，那今天我们非常谢谢两位来宾，
谢谢。
那使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听的朋友们，也记得帮我们五星赞一下，学员时持续开发当中。下礼拜三空中再会，
拜拜。